大家好，徐亮刚看完这一年的第96届的奥斯卡颁奖礼，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观感和这个对结果的一些评述。总的来讲，徐亮之前的预测基本上90%都中了吧，然后只有一项哈，就是最佳改编剧本给了这个美国小说，我确实是没想到。然后当然说最佳女主角给 Emma Stone 呢，我虽然说觉得说我不喜欢这样的结果，但是我是可以预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总体来讲，今年的观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应该很感激过去一年出现了其实还比较多的一个好电影，这是对美国电影来说，甚至对电影本身来说，过去的一年是一个满满登登的一年啊，是挺少见的一年。我甚至觉得这是可能五六年来最好的一次。然后这次的这个颁奖的结果呢，也让我由衷的觉得说，美国的社会在进行一些自我的修复哈、啊。然后说就是说，在这个思想的交锋的时候呢，其实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嘛。那或者往左走走一走，走的走的，就会很歪，对不对？有时候往右走也会走着走着越来越荒诞。哎，但是他这个当自由言论是一个可以保障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人们的交锋就会促使这些意见进行一些融合和彼此的这样的一个 reconcile。然后结果之后，我就是觉得说这一次的结果是非常符合常识，然后也是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真的是这个社会在过去很多年的这种过度的政治正确上的一种反思。然后这种无论说对种族也好，对性别也好，对性取向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过度的强调，以前呢太过多年，电影人或者是这些创作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这样的一个其实非常粗略的一种群体的描述上，好像觉得说可以通过这样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一种描述，就有一种新的论述，让人看到说好像我们可以进步的方向。但是过度矮化了，其实每一个人他的生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生命体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只是把人放在几个身份里头，你根本无法定义一个人的真正的丰富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确实觉得奥本海默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七项大奖的这样的一个 sweeping 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也为这个诺兰导演在8次提名之后，终于获得了一次最佳导演，而感到就是由衷的说值。因为我个人确实过去一直持一种观念，就是我觉得诺兰是一个大将而不是大师哈，他就是说他的技巧性是无人可及，他会在这个视听语言上去通过时间的这种巧思，然后去精心打造一些论述，但是很少能够深深的像这次奥本海默这样的让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内容是如此匹配啊，这是我觉得最匹配的一次。我在我之前分析奥本海默的时候，我也说奥本海默是绝对是我最喜欢的诺兰的电影，我也很高兴的就是说运气好吧，我觉得刚好我最喜欢这个呢，他这次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一个干说，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那我在我的频道里，其实在过去的一两个月还是三四个月里头，多多少少就是把过去这一次所有提名的最佳影片的10部影片全部都比较冗长的去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个看见哈，至少40分钟起啊。我在奥本海默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非常非常震撼，我说确实值得去看两遍。然后我相信这个当时《留校人生》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说他一定会大放异彩的，而且那我现在我们看到他也真的大放异彩了。然后像 The Zone of Interest 这个利益区域也好，我也是在电影院看，我就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在声音上的贡献是如此之大，我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奥斯卡的声音上能够有所斩获。我非常觉得让我最欣喜的其实就是在那个声音设计的这个奖项，资源学院的这些人投了这样的一个其实比奥本海默要远远不知名多的一个电影哈，然后就是认识到这个声音对这个整个故事的叙述，对整个那个故事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说这个奖项真的可以不给奥本海默而给了他。我相信从 budget 上，从预算来讲，我相信声音部门奥本海默的做 sound editing 的人，有可能拿到的这个资本和这个预算，可能说十倍大于他这个 the zone of interest 都是可能的。但是再次我们看到，就是电影它除了是一种记忆之外，它关键它是一个能够表达我们思想的，表达我们对世界和内心真相的一种描述的一种东西。这种介质本身我们还是要追求它的意义感。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一次特别特别棒，这一次是我觉得近年来最好看的一次奥斯卡颁奖礼，也是让我个人觉得最幸福的一次啊。下面就跟大家简单的过一下这个各种奖项啊，上来我就按这个当时颁奖的这个次序颁啊，说嘛，就是最佳女配角，我当时选了，我觉得这个没跑哈，基本上就是这个 The Holdover 留校人生的这个黑人女演员，因为就是她这个角色对整个的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她的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很轻松，然后有时候有接于别人的习惯，自己本身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一切满不在乎，但是她自己所在乎的这事情，她的伤痛又是如此这深刻，他的那个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去给他这个妹妹去送这个婴儿东西的那样的一种心情，然后使得这个故事呢就是层次多了，一下子就多了好几层啊。他和这个有一点点古怪的自视清高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甚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就确实是能看到这些他们人角色之间互相的影响，也能让我们阅读出来更多关于我们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本相的东西。然后他的表演是如此令人信服和温暖哈，我觉得给了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改编剧本的给了这个美国小说主要的原因，我相信是因为他这个很年轻的一个黑人导演加编剧啊，他把这个原著的这个精神呢继续当代化了，他把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并不愿意只是被简简单单因为我们自己的外形肤色或者性别年龄去简简单单就说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他把这个想法就进一步推进到一个更具体化的一个程度去。但是我确实觉得从整体的一个效果上来讲，它还是有一些弱点哈，它还没有完全跳脱这个身份政治的一些俗套。我本来觉得说奥本海默可能会赢啊，甚至我觉得说利益区域也有可能会赢，但是 again 这个是我唯一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奖项。那原创剧本方面呢，我当时觉得说我很难在这个关于坠落的审判和这个留校人生之间做选择。如果只是从这个题材的重要性来讲，或者说严肃性来讲，我确实觉得给这个 Anatomy of a Fall 是比较合理的啊。这个电影我也是非常喜欢，我在我的电影频道里头我在我的频道里头也跟大家仔仔细细聊过啊， The Holdovers 我也聊过，所以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奖给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很准确。然后化妆和发型呢，给 The Poor Things 可怜的家伙们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再一次就是说，电影它是一个有很多专业人士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不管多么不喜欢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确实在化妆和这个发型上，对这个故事、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对故事意义的呈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这个，就你没有办法看到你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意思。那制作设计也是给了 Poor Things， 我也觉得也是可以接受，也是非常幸福的哈。只是说我个人因为自己的偏好嘛，我就是说我虽然知道他可能会赢，我当时还是觉得说如果我不能，我可以选择去投票的话，我不会去投他，是因为他整体的这个故事的意义我是不认可的。我不是说对这个，好像很多人攻击我说啊，你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或者性别主义者，或者是你看不到 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意义，不是我看到它背后的意义，我其实恰恰是不同意它后面所指向的这个意义。我认为它指向那个意义是一个其实是比较表面化的一个意义。我从来不是说只是以这个表面化的东西去judge，就说啊，你看它这个是因为暴露啊，或者是只是讲女性的，不是啊。那我过去讲过那么多关于女性的电影，我觉得像无论说凯特布兰切特演的那个塔尔也好，那不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吗？以女性中心为电影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啊，钢琴师这些没有问题。关键是说他要讲述的不能是一个说这个意义感最后抽象到一定程度就把人骗了，就说啊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的，把一个真理就讲歪了，这是我不能够同意的地方。那服装设计上也是给了 Poor Things 啊，然后。Again， 我当时选拿破仑是因为纯粹就是为了个人情绪的一种表达，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按道理的话，给 Poor Things 是完全合理的。我记得在关于这个 Poor Things 上来就拿的这些技术奖项，那个主持人 Jimmy Kimmel 讲了一个笑话啊，他就说这个导演不是希腊导演叫 Yorgos 吗 ？Yorgos， 然后他的剧组好像是剪辑还是另外一个人也叫 Yorgos。然后他讲了一句说啊，这两个 Yorgos 啊 ，Yorgos is as good as mine。他就讲了这么一个谐音梗。但他在说出来这句话之前的十秒钟，和我一起观看的我的邻居呢，他就已经把这句话逐字一个不差的这个笑话就讲出来过了。他讲出来过之后，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意思呢。然后 Jimmy Kimmel 就说出来，我说哇塞，你好厉害！他自己也很兴奋，说哇，这个是我写的。你看说，然后说这他居然抄我的笑话。这个笑话的梗是什么意思？后来就是说了解一下，就是说英语的那个话叫 Your guess。Is as good as mine， 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呀，你不知道你问我，我也是猜嘛，我的猜测和你的猜测一样好，都是瞎猜嘛，就是谁也别不知道是咋回事。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然后谐音梗在这儿就是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你不是两个 Your guess， 我们也分不清你们谁是谁嘛，就是这么一个梗了。那这个最佳女配角呢，就毫无不是最佳男配角，对不起，给了罗伯特·唐尼，这是最没有意外的啊。Again， 也不多评价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我以前评价的奥本海默和这个预测的那个时候的说法吧。最佳视效，我当时我说我希望这个哥斯拉减一赢哈，没想到也给了。这是我特别觉得说这一次的学院特别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从整体上的效果来讲，确实是可能它不如拿破仑，或者说它的复杂程度不如拿破仑，甚至不如碟中谍。但是不一样的是说它这是一个由多大的成本做出来的一个结果，对吧？然后它这样的一个视效在多大程度上去帮助了它讲述它的故事和讲述它故事的意义，这就是我觉得这帮日本艺术家特别值得去鼓励的地方。然后这个上台领奖的这帮日本艺术家也是拿的稿子念我还都听不懂啊，他们的英语确实是太日本化了，他们搞得我的邻居都说：“哎呀，我说要不我去日本教英语得了吧。”然后电影剪辑啊，好，我觉得我这个给的完完全全是理所当然的哈。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它的这个剪辑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绝对是无限的。然后诺兰本身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他还是有很多在结构上的考虑，所以他怎么样去把这些情绪能够自如的去转化，这是我看的真的最舒服和最投入的一个诺兰的电影啊！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女士很不容易。而且这个女士上来演讲的时候也是说啊，你看这个，我知道当时找我去来给你当剪辑，诺兰先生啊，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你觉得我是一个风险啊。这就是我觉得在人的这个，其实他 做的事情上头是一个维度，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很优秀的，在你这个业务上的一个很熟悉的人。我确实觉得说做人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些成功的人，他们必然的后面是一个有一个比较谦卑、能够包容的一个胸怀。我确实也从诺兰后面得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里头，你确实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谦谦君子的人哈，他带着那样的一种古比较传统的绅士的那种风度哈，那种。英国的那种比较自我节制的这种东西啊，这是和美国的这些很多人是很不一样的哈。等一下我们说一个对比也许。然后摄影呢也是给了奥本海默啊，这个也是没什么可说，当然他本身他的这个怎么说，他的预算也够大啊，整个的这种整个的 IMAX 这种呈现也确实是，但是关键其实摄影在评价的时候还是说他是不是在每一个情景里头试图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意义，而不只是说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看啊，他一定是说想办法创造一些形metaphorical 的一些新的隐喻的意思，而不只是说你一方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情境是什么意思，然后这是交代空间，但是我一定要用无论是色彩也好，景深也好，它的病质也好啊，然后它的运动也好，它要去 suggest 一个意义啊，就是说我要让你感受到一种这种难以言说的这种情绪。在这方面我确实觉得奥本海默，我是在这些影片里头唯一看了两次的，我确实觉得很耐看，然后每一个都那个镜头的设计都是很用心的。我不一定有机会去解读像我解读什么冰雪暴或者低俗小说或者老无所依的这些血色将至这些电影去解读它一样，但是这个电影是值得去反复观看的，我要说啊，当然也跟大家就是我在看到这个奥斯卡今年在所有的这些去世的人的这些名单里头啊，当然有那些著名的作曲家就不要说了哈，像什么Wilkins 啊这些演员，还有像这个我看到这个Cormac McCarthy 的名字，也就是说老无所依这个原著小说的这个作者啊，虽然他不是一个搞电影的，但是确实是他那个小说对我们现在在解读科恩兄弟这个老无所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钥匙啊。我也最近因为要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重新看了一下这个小说，这是为数不多就是说一个介质我先接触了这比如说这次先接触的电影，然后我再去看的小说，我觉得小说比电影还要好的，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且你大家要知道我本身对科恩兄弟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崇拜了哈，在某种程度上，所以我那么喜欢他们的作品，我仍然觉得说哇，原著小说是更好的，因为它的意义感，它的这个层次，它所讲述的那个意义其实真的比那个电影要大不少呢，然后他的出发点就不一样了嘛。当科恩兄弟在改变他的时候，把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改变之后，拿掉之后，其实确实是丧失了原来这个原著的意义了，所以是很可惜啊。这个去年六月的时候，这个麦卡锡就已经去世了哈。OK， 那我们下面说这个声音，这个声音的奖项，我确实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我当时跟大家预测的时候，我说我心里头真的好希望这个《利益区域》这个电影能够赢啊，但是我同时觉得它是不是这个电影太小了，以至于说不太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这么大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因为一定是说把钱花到极处是吧，能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到，而且确实是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真实，整个世界的营造，然后不只是说他的音乐，而是他的声音哈，本身的这种该爆炸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你听到爆炸的声音，那些想法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设计。但是我要说，就是说利益区域的声音，肯定在制作的成本上，我相信可能小奥本海默十倍都不止，我相信。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对这个故事，对这个故事的意义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啊！这个电影的声音可能比他的画面还要重要的多，而且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有意识的决定，本身就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就是说其实电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手艺哈，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它毕竟还是一个人的思想的一个载体，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对我们内心真相和这个世界真相的一种用语言去呈现和讨论的一个介质，所以它是超越在这些技巧之上的。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这个电影说这个声音设计的够细够合理甚至够有意思就能够忽略那个本身这个介质深化这种视听语言它的这种超越性的意义。所以在这个维度上，我这次觉得最大的满足就是说这个声音的奖项给了利益区域。Bravo, 这是真是我觉得人家确实是这么多人能够做出来这么一个决定，很了不起了。那个配乐的话，奥本海默啊，这个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说的。这个 Ludwig Göransson 是吧 ？Göransson 也得过两次了吧？应该我记得第一次好像是什么？是 Black Adam 还是说什么一个反正 Marvel 的一个电影？然后这一次他这个非常 iconic 的那个选理论的时候并置那个声音是吧？然后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其实没有很复杂，但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有效，它能够直接把那个那样的一种情绪带给我们。然后男演员我也是很纠结啊，当时我觉得 Cillian Murphy 会赢，然后也赢了，也是非常为他高兴，然后同时觉得 Paul Giamatti 的这样的一个很难得奖，但是确实是演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哈，演的那个眼睛是一个 lazy eye 的那样的一个，层次很丰富，挺招人恨，也同时挺招人喜欢的一个角色。那 Cillian Murphy 说实话真的是跟诺兰是跟对了哈，他在诺兰的几乎所有电影里头都会出现，有时候很小的一个角色，几秒钟的镜头，但是诺兰也是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他也是他的发言也是非常的克制，我觉得对他来讲难道这个情绪不会是非常非常激动吗？但是他克制的很好了，然后也是对自己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些家庭啊这些做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致谢啊。然后导演是 again 就是说我觉得诺兰赢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诺兰是呀提名了这么多次终于拿到了啊，我觉得实至名归吧。然后女演员女主演我是觉得这个奖项我也一方面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同意，一方面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说他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是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只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Sandra Holler 首先在两个今年都挺好的挺重要的影片里头都有不错的表现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关于审判的坠落里头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信服的一个静水深流的这样的一个把很多情绪封装在底下很好看的表演。然后 Emma Stone 我确实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很难以去体认和去评价甚至对吧，因为我对这个意义感的这种不认可呢，然后对他的形式感我也就不认可了，那我对这个角色本身我也觉得立不住，那立不住你演成什么样可能对我来讲都是不是特别有效的。可是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本身我对这个电影的一些评论呢是挺遭一些他们的死忠粉的恨的，这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我其实我相信我们的不同不是因为对这个电影本身的态度不同，而是说这个后面反映了我们深层次的对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真相不同的一种表现。那恰恰是说我觉得感谢这样的一个有争议的电影，而且它其实我也客观上说了，我说它不差，我说从来没有说它是个差电影，它在各方面其实都非常的用心，只是我是说它的这个用心没用到真正的地方去。
那可是说有这样的不同意见呢，至少就说不同意我的人他还是很多，我知道他们可能听了挺长的，可能听了半个小时之后才开始跳着脚去骂，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哪怕这种沟通是一个对抗性的，只是说我确实没有时间去仔细去把这些所有的这种批评再一一回应了，然后更多的绝大部分的这种批评呢也还是比较流于表面化啊，就是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啊，他人家都觉得我跟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这种 common ground 啊，我们连最基本都没有同意，他也就可能懒得去花时间去仔细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了。可是我的挑战是说，那能不能简述一下你觉得说我说哪点特别不对，你不要说只是说我的态度，或者你说啊你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然后或者是说你就是特别的猥琐，然后你只关心就是说这个耻感，谁跟你说我只关心耻感了，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耻感这个东西来拆掉它的这个不真实那一面。一个好的文艺作品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评价它，按道理如果它是真的你都很难把它解构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我只是随便找一个角度我就可以把它解构的话，那请你就是说你怎么去维护你自己的 argument。 我觉得挺遗憾的是说大家还是更多的时候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就是抱团取暖啊，就是当你找够足够的批评的声音，然后就有一点点呈现了乌合之众的这种态势，还是Again, 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是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使得我们不同的意见能够在一起互相的影响，有时候互相的修正。我觉得我很遗憾的只是说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一些让我觉得真知灼见的机会能够让我自己去修正自己的想法。最佳影片也毫无疑问，然后最后就给了诺兰了，然后这个给了奥本海默了呀，这个这一年是我觉得电影的大年，我们由衷的，我最后我也觉得说呀，跟大家聊了电影也聊了三年多了哈，这个我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自说自话的一个努力，也确实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我就这样的一个形式干说的形式，我都不剪辑，我都不配乐，我也不用人家电影的很多的这种画面给你去做一个 video 的这样的一个很精致的东西，我也不是说简简单单只是把这个故事人家最精华的一个有知识产权的一个故事然后就给你用三分钟给你讲完，其实是说我觉得是说把一个满汉全席给你做了一个方便面然后给你，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好哈。我一直以来就是对那样的一种三分钟看电影或者三分钟看什么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如此的真切以至于我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形式就是靠说来去对抗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正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些现象，结果没想到还是有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种互动和支持，也有足够多的观众去看，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往下去做，这本身是让我觉得特别感恩的地方。然后我也再一次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事情重要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想什么东西很重要呢，我确实觉得 it matters what you think 啊，就是这句话，我们想什么其实很重要啊，我们是观念的载体，我们真正喜欢和不喜欢对方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而已，我们在不同的想法之下我们还仍然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想法怎么去用一个什么样的规范去较量啊，这个事情其实是最这个人类社会最有趣的一个现象。然后我觉得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其实是由语言去描述的哈，电影语言也好我们实际的语言也好，这个语言也很重要。如果说你们想什么，我们每个人想什么很重要，我们到底真诚的期望什么很重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我们自理解是很重要的话，我们说的话也很重要。我们的话呢其实又是由一个一个的词组成的哈，所以每一个词原来应该是什么意思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对一些电影我持非常低的评价，原因在于他试图去改变我们的一些语言，我们对一些语言的这种流变是 不是说好像全然排斥的，而是说我们不能把一个黑的东西慢慢在使用它的时候就非得给它一个加入一个白色的东西，然后说这个东西还是黑，我觉得这就是不好的哈。就是像比如说我在评判 Barbie 的时候，我不是评判，其实我不是评判那个电影本身哈，更多的时候在评判的其实是一个说我们比如说对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婚姻这个词它就是有它的意思的，它这个意思背后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秩序的一种基本的认可和共识。那这个共识我觉得不可以随随便便被一些走在比较前头比较激进的人随随便便就这样去给你改变，然后改变之后他还非得用这样的一个词让你去说，就说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我们拒绝的是这样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其实更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评价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评价的，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对这样的一种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介质的评价呢，其实我们在整理我们对一些真相的一种看法和共识。我们不能说这个语言本身每个词的意思都是不确定的，那我们怎么去表达一个准确的意思？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彼此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语言很重要，每一个词也很重要。我在经常分享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说这个词原来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我像讲《指环王》的时候，我也在看，就是托尔金在为什么他会用起那些名字，他这些名字背后是有意义的，这些意义本身是与以前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基本真相的一些共识，而这个共识，我不愿意看到一些我们本来已经是一些甚至接近神圣的一些共识能够被这样轻而易举的用粗鄙的东西去破坏。这是我相信我谈电影的一个深层次的缘故。不是因为说只是我因为喜欢电影，我固然是喜欢电影，但是我更在意的是那个真相。我更在意的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真相去对待自己，去对待别人，然后我们一起去营造一个更 truthful 的世界啊。所以呀，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也我们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继续关注电影，热爱电影。谢谢您的收看，再见。